你准备好了吗？OK，那我们一起来把手机奉献在神的面前。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非常美好的一个交流的工具，我们一定不能够随便用它，是不是？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好，那请你准备好你的手机，当然你是得要关静音。好，我们一起来把手机奉献给主。主耶稣，这是我的手机，是你所赏赐的交流工具，求你用你的宝血洁净它，除去里面一切的污秽、淫乱、欺骗、浮夸的画面、言辞和链接。我的手机要清清洁洁，分别为圣，归给你。你是手机的主人，我要存着敬畏你的心，使用它在真理和圣洁里与人交流，不论是接收的或发送的，于己与人都有益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相信，这是神给你的祝福。当你在主的面前这样子认认真真的面对你的生活的时候，认认真真的持守真理的道，在你的生活中，你要看到神给你多大的祝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好，那谢谢主，让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他，这是神给我们何等美好的祝福。跟你边上的人说，我好喜欢跟你一起参加主日敬拜。真的，在教会里面参加主日敬拜，真是神给我们何等美好的恩惠，很羡慕你们呢。我已经很多年都是自己面对电脑，太悲惨，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把你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一切真理的道，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话语而行，让我们能够走在蒙福的路上。谢谢我的主，谢谢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名字。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要请大家来看几处的经文。今天要给大家分享是这是主的身体，这几个字对你来说也许很熟悉，你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次数也不少。如果你按着时候来到教会不缺席的话，你一年起码要读它12遍这一句话。那我们今天要从这一个简单的几个字的里面来思考神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好，所以请大家先来看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的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们再来读马可福音14章的经文。马可福音14章，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我们再来读路加福音22章14节到20节。 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好，我们读了这三处的经文，你就很清楚的知道，这是讲到圣餐的礼拜。我们每一个月按照传统，我们在教会里面领饼领杯，我们感觉这好像不过是一个传统，是教会的一个习惯，所以你走到哪一个教会去可能都是这样，但是不一定啊。多数的教会是这样的进行，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天，我们领饼领杯，我们称它为圣餐。那这是一个仪式吗？这只是教会的习惯性的做法吗？这是教会的所谓的传统吗？到底我们这样子做有什么意义呢？重要吗？每一个月领饼领杯重要吗？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有意思，他们认为圣餐非常重要，所以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天，他无论如何必定到教会参加主日敬拜，为的是领饼领杯。那有一些人呢，就习惯性的迟到，他到的时候正好在分饼杯，哦，赶快坐下来领了饼和杯，饼杯领完他就走人。也有人更离谱的迟到，迟到到牧师的信息都讲完了，他出现了，然后他就要求牧师给他领饼领杯，一定要吃到那个饼喝到那个杯。弟兄姐妹，这个饼和杯不过是普通的饼和杯，这个杯主耶稣说是葡萄汁，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使用的杯也是葡萄汁而已。有一些教会他们说因为那是酒，所以他们就用葡萄酒，喝完了以后，哎呀，酒量不好的人都晕倒了。那到底我们这样子领饼领杯有什么意思呢？也许你会提醒我说，牧师，这个道你讲过很多次了。是的，我讲过很多次，我想我还会再讲很多次，因为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不轻看这个饼和杯，我们也不把它物质化，好像我吃到这个饼，我喝到这个杯，我就怎么了，我就身强力壮了，我就得神的恩典和祝福了。有一些人是存着得祝福的心情来的，那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愿意得主的祝福，也非常的美好的一个心愿。但是真正的我们来到主的桌前领饼和领杯，到底具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刚才读了三处的经文，大部分描述是相同的，只有非常少数是有一点差异。那么这三处的经文你结合在一起看，你就看到了全貌。这是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必须要理解的一个态度。所以我请你不要像一些人那样说，怎么写的不一样呢？为什么马太马可路加写的不一样呢？你就质疑圣经可信吗？都写的不一样。那我就提醒你，今天我们选了四个人出来，把今天的主日敬拜描述一遍，这四个人肯定写的不一样，但是你把这四个人所写的结合在一起看，你就知道我今天主日敬拜是这样进行的，那么也不完全它就是完美百分百的准确，因为每一个人所写的还是根据他自己很主观的观察，根据自己很主观的 记忆，他很主观的领受啊，所以我们有客观的事实，我们有主观的领受。所以当你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就是这四个人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写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给我们的教导。他会有相似，绝对有，如果都不相同，那这个就是谎言。他绝对会有相似的地方，也绝对会有相异之处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应该要有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好，那我们就说回来，这一个圣餐礼拜到底有什么意义？首先我们要从圣经的里面看到圣餐礼拜是什么时候举行的呢？路加说时候到了，什么时候？那一个时候是他们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所以那一天是逾越节，那一个晚上是逾越节的晚餐，所以我们都还记忆犹新。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年，为什么会有逾越节？因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那一个晚上，灭命的天使要越过所有门框门内上涂了羔羊血的家庭。神吩咐以色列人，这节你要年年的守着，每逢逾越节你要数算神的恩典，重新讲述人们被神带领离开埃及的这一个恩典。所以我们每逢领饼领杯是我们个人的逾越节的晚餐，我们在主耶稣的面前领受逾越节主耶稣给我们的教导，领受逾越节羊羔的血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用，纪念我们从埃及黑暗的权势里面被释放出来的恩典。所以圣餐礼拜不只是一个仪式，在路加福音里面，路加也记载到耶稣递给他们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是这么说，为的是纪念主。所以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们是在纪念主的死，纪念主的活。好，所以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就看到路加是这样子的记载了一句话，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我们是不是只是纪念某一个历史事件呢？倒不是，这一个历史的事件是主耶稣那一个晚上跟他们一起领饼，一起分杯分饼，是纪念这一个事吗？倒不是，不只是这一顿晚餐而已，不是在纪念这一个晚餐，而是我们要回到那一个第一个圣餐礼拜的晚上，我们回到那里，我们看见这一个圣餐的礼拜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主耶稣在门徒的当中第一次设立这一个圣餐，把这一个饼和杯的意义亲自向他们解说，因为那一个晚上有特别的事情要发生了，那一个逾越节的晚上，羔羊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一个晚上羔羊要代替我们所有有罪的人被杀被献祭。主耶稣亲自设立圣餐，亲自解说饼和杯的意义，他也亲自的进行分饼和分杯的动作。 把饼和杯分给和他一起用餐的门徒。不只是这样，不只是一顿晚饭，不只是在进行一个我们称它为仪式嘛，或者习惯的动作嘛。主耶稣借着这一个饼和杯，是要告诉他的门徒，也同样的告诉我们今天仍然在教会里面领饼领杯的人，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他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他把饼和杯的意义在那一个晚上解说了，而那一个晚上他就亲自以他的肉身为我们成就了身体为我们而舍，从他的身体里面流出宝血为我们而流。所以我们领饼和领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说物件好吗？第一个是饼，因为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当他拿起饼来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身体。这一个饼他们当时吃只有一个饼，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领饼，为了方便，为了快速，我们是用一个一个已经制作好的小饼，所以你拿到手上是一个小饼。人数更多的教会用的是饼和杯结合在一起的一套，所以你一次就拿到了饼和杯，你自己把那个胶膜打开来，自己把那个饼取出来，然后自己把那个杯盖掀开来，自己把那个杯喝了。我们为了方便，为了快速，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传统的教会是烤一个饼，这个饼是个无酵饼，烤了一个饼出来，让牧者把这个饼掰开来，把这个饼分成许多饼，然后分给每一个人。不论是传统的一个饼，还是现代人用的一个一个的小饼，我们都得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只有一个饼。这就是哥林多前书里面说的只有一个饼。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所以不论我们用什么形式，我们得回到主耶稣拨饼给他的门徒时候所说的话，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所以我们只有一个饼，表示我们只有一个身体，耶稣一个身体为我们舍了，我们同在这个饼里有份，我们同在这一个身体里面有份，我们是同受一个饼。不论我们用什么样形式的饼，当我们领饼领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有一个饼，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舍了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同领一个饼，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身体。当我们说饼跟身体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当我们说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的时候，我们讲身体，身体是什么？身体就是完整的，一个完整的个体，我们称为身体。所以我们是同在一个身体里，我们统领基督的身体是一个完整的身体，是一个完整的神 是一个完整的神，完整的人，在门徒的当中，在我们的当中。这一个完整的身体为我们而舍，这一个完整的身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做主。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就看到什么是身体呢？身体是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神充满在教会的里面，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领这个饼的时候，是神完整的身体在教会里面彰显，在掌权在教会里面，因为是神充满在教会里面，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神的意思，神充满在教会里面。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统领一个饼的时候，我们就同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同服在他的权柄和他的充满之下。所以当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你就看到那里保罗特别跟我们说，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统领一个身体的时候，那一个权柄是谁呢？那一个权柄是基督，是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的主，是那充满万有者，那一位充满万有的在全地掌权的那一位，在教会里掌权做主。所以当我们在领饼的时候，我们统领一个饼，我们就是一同再一次服在这一位掌权的主的手下，而教会也是在基督的手下，在他的权柄之下，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一个统领一个饼的道理。那么也许你就很疑惑，那有那么多的教会不是吗？全地有那么多的教会，我们说只有一个吗？这就跟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领到的那个饼是一小片是一样的道理。我们领的那个饼是一个饼里面的一小片，但是是一个饼。所以众教会，全地有上亿的教会，数不清的教会，每一个教会是以基督为元首，领一个饼。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都是那一个一小片，每一个教会都是那一个一小片，统领一个饼，是耶稣基督，是我们那一个统领的饼，统领的身体。因为我们同在基督里，如果我们同在基督里，我们就统领一个饼，不论有多少的教会。如果我们同在基督里，我们从牧者的手上领到的那一个饼，不论多大多小，多么美丽或者有缺口，都是一个饼，都领的同一个饼。所以我们同领一个饼，是我们同在基督里。那么我们同领一个杯更是重要，我们同领一个杯，我们在教会里面所领到的杯就是一小杯一小杯一小杯，但是在那一个晚上，耶稣说，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流出来，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流出来的。所以我们领的这一个杯是什么杯？是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 他为我们成为了那一个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的羊羔为以色列的百姓流了血，涂在门内门框上，那灭命的就越过了这一个门。我们来到主的桌前，当我们领杯的时候，我们就思想耶稣所为我流的宝血，涂在我的心门的门楣门框上，让我这一个人不再活在罪恶的里面，不再是被罪恶致死的一个人，而是因着这一个羊羔的血，我活过来了。这个叫做救恩。所以每逢我们领饼领杯，那一个杯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这是救恩，是救我们命的恩典，把我们从死亡灭亡该死的里面把我们释放的出来，把我们从灵性的死亡里释放的出来，把我们从冷漠的里面释放的出来，把我们从不认识神抵挡神的里面释放的出来。这是救恩的杯，是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他为我们受鞭打，他所流的每一滴血所为我们成就的，这是救恩的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并不理解这一个宝血有多么的宝贵，但是我们在生活的当中可以帮助我们有一些思考。不论是古今或者是中外，你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气味相同，所以他们要联合在一起成为彼此有关系的人，他们就宣誓，他们就立下约定，我们要怎么样肝胆相照，哎，我们要怎么样同进同出，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去完成一些的任务，或者说他心里面所想做的事。这一些人怎么进行他的誓约，你一定知道那个叫做血誓，他们用血来誓，立下誓言，用血来立约。有的人是割自己的指头让自己的指头流血，有的人是割自己的耳朵，不是割掉，就是把它戳洞让它流出血来，用血来表示他对这件事情的看重。我们中国人有一些很迷信的人很有意思，我看到他们这种迷信，我就想你要来读圣经，你要来认识耶稣，知道血的道理。我说这个呢，我想你一定也同意，你一定也见过，就是你买了一个新车，非常的宝贵啊，你觉得这个车子在你的生活当中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很害怕，因为你常常听到在路上出车祸的事，严重会丧命的。所以迷信的人做什么事，杀一只鸡，把鸡的血涂在车子的轮胎上，还顺便沾两根鸡毛，你看过吗？看过的人举手。是，你都看过，我也看过，因为我觉得很好奇，我说为什么你的车子会上面为什么沾了鸡毛啊，怎么回事啊，这不是新车吗，怎么搞这么脏啊。然后他们就给我解释说啊，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心里面就明白人对于血的看法，他们觉得我杀了那一只鸡，鸡就可以代替我，当我可以保护我，让我的车子不至于出车祸，出了车祸我也不至于死，因为那个鸡血替我做了这件事。 鸡毛也粘在那个上面，好像那个鸡可以跑得这么快，那个鸡再怎么跑得快也跑不过你的奔驰，那个鸡血涂得再多也代替不了你这一个尊贵的人。有人到庙里面去拿了一个香袋，然后挂在他的摩托车上，结果这个小孩呢后来出了车祸死了。人就说，我不是到庙里面去拿了一个香袋挂在上面吗？我不是已经求了平安吗？怎么没保住呢？好，人就给他一个答复，说你这个香袋是从那个关公的庙里取出来的，关公骑着赤兔马跑不过你的摩托车，你跑太快了。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些事拿来当做笑话，但是你就看到人的心里面对于死亡的害怕，对于血的认知。所以弟兄姐妹，若是我们迷信的人对血有这种认知，我们今天来到主耶稣的宝座前，我们来到他的桌前领饼和领杯的时候，我们岂不是更当知道那一位逾越节的羔羊，为我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他所流出来的宝血岂不是更有功效吗？他以完全的无罪代替我这一个有罪的人，让我不至于灭命，让我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一个活人，能够活在真理的里面，活在光明的里面，活在祝福的里面。这个血岂不是比那个涂在汽车轮胎上的鸡血要千百倍的管用？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逢来到主的桌前领这个杯的时候，知道这是救恩的杯，这是使我的生命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捆锁，从罪恶的里面进入光明，进入释放和自由的救恩的杯。这一个杯代表我在地上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的在主的宝座前求他的恩典，我也可以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能够坦然的进入永生的里面。这是我的神所赐给我的救恩的杯，是全备的救恩。谢谢主，让我们来到主的桌前，如此的思念纪念我的主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我们就与他有份，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我们的罪就得赦免，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活得坦荡荡，不被罪恶所捆绑。谢谢主，这两样在圣餐的桌上缺一不可，饼和杯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缺一不可，每一天都可以是新的，每一天我们就再一次把自己投身在这个饼的里面，我们每一天再一次把自己投身在宝血的泉源里面，每一天主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们一切的污秽，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地上不沾染污秽真是千难万难，主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我们里里外外，涂抹遮盖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他没有他不知道的，所以每一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都再一次借着他的宝血进入他的圣洁里，再一次进入他的荣耀的光中，再一次进入他荣耀的同在里。 祝福从哪里来？祝福从救恩而来。没有一个人应该来到主的面前要这要那，要这个祝福，要那个祝福，却不要救恩。